闻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京剧昆曲的天后魏海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Hello， 海敏，你好。
Hello， 怡珍，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跟海敏啊，其实也认识蛮久了，那我一直都是他的戏迷啊。那我记得我们在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呢，你还特别义务的到我们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疫情放轻松这个教育推广的节目，然后演唱了范歌，
是、
哦、那时候是你自己创作的，
是的，是的，
嗯，那时候你就觉得，身为一个传统戏曲的人呢，也希望能够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对大众做一些抚慰的工作，
哈、哦，
所以唱了范歌，
没错。
那时候我就觉得，海
敏借你这个平台，
好、哦，那我就觉得海敏这个人真的是很好心哦，就是说，哎，他是那么知名的一个戏曲演员，然后竟然就是好，我一开口他毫不拒绝，然后主动的说绝对不收钱，对不起啊，然后就来义务的帮我们演唱了一场。然后在疫情期间，当然不免大家都比较沉寂一点，
嗯嗯。
可是2023年啊，刚刚过去的那一年，对你真是丰收的一年，或者说贡献非常多的一年。
不敢不敢，可以说是，在2023年有很多的心愿呢，就逐一的达成，
嗯，
非常开心。
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心愿达成了？
其实我过去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我也是，
我只想着未来哈、啊、还能做什么事。不过去年的这个美东美西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巡回的演讲，确实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一个触动啊。
对，
因为我当年就是说我91年去拜了梅葆玖为师，
是，
然后老师在16年又故去了，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变成要自己在演出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必须要靠自己了、
嗯、
啊，这个老师的这座靠山没有了，
嗯，
那么我也做了很多的演出，
对，
但是呢，就思想到梅兰芳大师1930年代他到美国去巡回、
嗯、哦、啊、那时候是轰动国际啊，
哎，轰动，然后呢、嗯、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嗯、
哎，他那个时候还借了钱到国外去演出的、
哦、
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
哦、
那么那一年梅兰芳大师才36岁、
嗯、
玉树临风，真的是翩翩的美男子、
哦、是，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个翩翩的东方的一个美男子、
嗯嗯、
到了舞台上之后、嗯、却变成一个十足的200%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很古典的一个美女，
真的
啊，这个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嗯，
她从头到脚手势眼神，
嗯，
还有她的内心戏、嗯、你都可以感觉到十足的女性的那种内在、嗯、所以呢我就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梅兰芳大师的这个壮举啊，
嗯，
我一直呢都心怀，就是觉得是不是我也能够这样做呢？嗯、
心向往之，
对，
而且你是梅派嫡传大师姐啊、嗯，好像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也不敢这么说，也就是说、嗯，很希望能够遵循我们先辈的道路，
嗯、
自己也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想法，能够付诸行动。
是，
因为在这个时代，其实传统戏曲真的是已经面临到式微、
嗯，
就是有很多冲击在里面、
嗯。
那么我们要如何让现代的朋友们也能够理解，不是仅仅只是看热闹、
嗯，
还要看这个表演的这个细致、
嗯、
细腻的一个程度。
嗯，
那么所以我就想到了说，说不定我能够先遵循大师的脚步到美国去巡回、
嗯、
演讲、
嗯、
让大家晓得、
嗯、
这个从梅兰芳1930年去到了这个美国之后，
纽约、嗯、
这个近100年以来我们这个后辈、
嗯、
后辈的演员们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啊、哦。那这一次好像是由亚洲文化协会叫 ACC 哦，全力赞助，我刚好也是会员，所以 有幸看到你得到这个 讲住，然后就出发了。那我真的一路追着你的脸书哈，然后看你从东岸一直到西岸，然后去伯克莱，去好几个大学哈，总共去了几所啊？
啊，我到了16所学校，其他都是大学，只有2所，一所是高中，一所是初中，应该这样讲。然后呢，5个工作坊，然后3个不同的协会，所以总共是19场。
我真的很佩服你啊，
19场
多久？多久完成？
2个月啊，
19场，
2个月，而且跨到了纽约，然后还到了西岸，
对，
然后又翻头回到了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又到了这个旧金山，又从旧金山到了加拿大，加拿大呢就到了这个 Calgary 跟那个Edmonton 这两个地方，然后最后到温哥华。哇，我跑了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最长呢大概是留了1周的时间，最短的呢就是2-3天就换了一个地方，2-3天就换一个地方。
哇，你这个体力真的非常惊人哦。我追着你那个看，我想说怎么可能这样，比我们当年创业哈这样子一站一站的走还要厉害。
而且你要知道我的英文不是非常好，所以呢我到了国外其实等于是半个哑巴了。那么但是这一路呢，我的办公室的小卓帮我安排了很多的老师接送啊，怎么等等的，所以呢我还幸好没有失踪。对，每一站都还是很安全。
你每一站都有那么多你的粉丝，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然后、啊、
我想知道你去那里讲、你主要是讲什么？
我主要就是讲京剧艺术，而且呢我把这个京剧艺术呢做了一个化繁为简的这种做法，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演讲，让翻译的老师先讲述我们京剧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不管是京剧的缘起，从清代，然后京剧的这个唱念做打，还有生旦净丑的分类等等的，然后再加上梅兰芳，那梅兰芳是这么样特别的一个艺术家，那么然后讲完了这些知识性的东西，接下来就是我的示范。
太了不起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iLin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我正在访问的是京剧天后魏海敏。海敏，你刚才跟我们讲了一半哦，就是你在2023年的时候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美国绕了17个城市，17场演讲，
19场
哦，19场。然后你刚刚讲的时候分享了一些京剧的历史啊、知识啊、唱念做打，还有梅派的艺术。但是呢，我听到后面还有示范，那你示范做什么？
哎，是的。那么因为我们的演讲大概都是1个半小时左右嘛，那么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呢，就来研究到底怎么样讲才能够让国外的观众朋友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知道京剧的历史，知道京剧它的表演的特色。所以我就化繁为简，就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最后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很棒。就是因为呢我可以在前面大概20分钟之内呢，我就可以把京剧所有的这个精彩的部分还有它的特色呢，做一个这个讲解，然后呢就是用就是以翻译老师他们用英文的方式来讲，所以呢就是现场的观众，我不需要说我讲完一遍再让翻译老师说，那就又花时间了嘛，所以我就把这个部分呢就让他们自己去发挥。那么道行比较深的呢，研究比较多的呢，或者接触比较多的呢，他讲的就会比较更细腻一些，要不然的话呢他光是看我的那个翻译他也能够讲。对，那这次我是特别找了那个雷碧伟老师，雷碧伟老师他是西岸的，在那个加州大学非常著名的戏剧系里面的做一个他现在是副院长，大概是
有专家跟着做解说演讲。
那么
那你示范有演出吗？
是的。那么等到讲完了这个部分之后呢，那我就要我就说梅兰芳我们讲了半天，他美他好，他演得好， 那么它好在哪里呢？嗯，我就示范了一段贵妃醉酒。
我好想看哦，贵妃醉酒。
我就示范了一段贵妃醉酒，那么是穿的便服，然后拿的扇子啊，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整个身上的动作。因为我们还讲述了梅兰芳，他喜欢画画，喜欢画佛像，所以他的这个首饰有很多的都是从那个佛像的首饰来的啊，非常美。那么因为这些首饰而使得它整体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味道就很浓，哎，就是从首饰啦，还有这种小小的这个地方啊，就不会放过，就是不会放过它成为女性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当她整出戏都是这样子的基调的时候，你就完全相信她是一个女人了。你就不会说从他一些平常男性的动作里面去突然跳开来、哎，他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
原来就是从这种很细微的东西入手，
对，是的啊，
不是装扮而已，
对，
也不是声音而已，
是的，不仅仅只是这些啊，它是非常全面的。那么所以这也是梅兰芳大师能够历久不衰，能够这么长久以来都让我们怀念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太美了，然后他呢太会去演戏，太会去塑造角色了。那么当讲完梅兰芳以后呢，我就会说，我说我们，但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跟着这个时代来往前进，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那么但是这些创新呢，在我们来讲都是一些阵痛，比如说我第一出戏就是莎士比亚马克白改编的《欲望成果》。那么从这《欲望成果》，我就要从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美好的女性，
是
啊，而且是三从四德的，非常具有好的品性的女性，要突然要变成马克白夫人那种心机很重，哎，然后欲望这个哈，
对
啊。而且呢这个胆子很大，也会这个强迫丈夫去杀人，
对，
所以这种女性的个性是非常强的，
对。
那么我要怎么样转换，所以在这部分呢，我就讲述了我的一些心路历程，让大家知道。那我就讲述说，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服装整个不同，所以从服装的设计呢，这些动作呢，我就突然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那个裙子是东周列国时代的这个裙子，所以它是一个巨裙，就是那个裙子是
很绕
着，
很厚，
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尾巴所以呢我就参考了日本的卡布奇的表演，就是他的踢那个下摆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他这个踢的这个方法呢，我是可以来采用的。然后当你在一边讲话一边来踢这个裙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不正经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我要
不是那种温婉娴熟的，
我要加强他的这种所谓的坏的因子啊，
设计动作，
对，
就是像你的祖师爷哈梅兰芳先生一样啊，从这个首饰的设计，你设计了个
就是
踢裙子，
靠这个观察，靠这个观察，然后让自己去塑造角色，然后眼神啦，还讲话的语气啦这些的，通通都把它那么所以我在这一段的示范里面呢，我只用了一段念白，但是这段念白挺有趣的，因为是她要怂恿丈夫去杀人嘛，去杀国王，所以呢，我每一个学校的老师呢，都要找一位，不管是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或者观众也好呢，来示范马克白这个角色
OK，
所以呢，
跟你对，
要跟我对话，所以呢，我们就会在现场会找一个人来跟我对话，所以这个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
那也要背那个台词，
非常有趣。那么碰到了这个王德威老师，在哈佛大学，王德威老师开心的不得了，也跟我对戏，
他自己亲自跟你对，
对，他亲自跟我对，然后还
赚到了，
他还上映了，
哎呦，他什么时候有这个兴味？
开心哦，开心的不得了。他演得很好哇，非常有戏哦。
你这个整个设计哦，真的很丰富就是有学士。有学术性的、历史性的，然后再加上真正的
又有
戏剧性效果，又有戏剧性，然后又有最传统的贵妃醉酒门派戏，然后再来一个你自己创作的《欲望成果》的这个
西方的
对吧，
西方的这个文学的这个最重要的莎士比亚。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再来就是介绍楼兰女。
啊、哦，柔兰女，哎，那么柔米蒂亚，
哎，米蒂亚，
希腊悲剧、
那为什么会选这两个戏，而没有选我们在台湾的比较著名的像金锁啊、王熙凤啊、这些、最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出国 你光是在剧情上面就要跟人家花大量的时间来介绍的话，
对，
那就没有时间嘛。所以呢，马克白跟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跟希腊悲剧，那是大、他们都应该在高中或者大学
的戏剧
的
缘起，
他们都会
是
有念到这个，都会去念到这个剧本。所以呢，我就说在楼兰女里面呢，我就有了不一样的演唱的方式。因为当时呢，许伯允先生就拿了那个蒙古长调的这个 CD 让我去听、听完之后就让我自己编这个唱、
这样子啊，
对，所以楼兰女那段是我自己编的，
是你自己编的，其实你编了好多曲呢、
是，那么所以就这个三个戏的演讲之后呢，让大家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表演的形式、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在台湾、我们做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这个创新呢，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脑子、然后结合了很多的不同的力量、我们也做到了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我想戏曲其实它真的就是跟着时代往前走的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去向国外的学生们来介绍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我此生的壮举，
给你拍拍手，我觉得太棒了。那我问你哦，因为我当然是你的粉丝，所以我一听就很兴奋。哇，我觉得韩语实在太棒了，能够把这个整个这样整合的这么好的一个课程。那可是你在国外，然后又有19个不同的地方哦、每个地方的人情文化都不太一样。那可能听众里头不只是我们啊、华人，可能也有很多外国人哦。
是，
那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我这次去，我觉得，我东岸是找了王德威老师帮我安排，然后西岸就是那个雷碧伟老师啊，还有雷碧琪他们两姐妹。那么就是说，这些学校，来听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东亚系的，或者说是对于中国文化都是有兴趣的，所以呢，他们才会来，尤其是对戏剧也有兴趣的，还有舞蹈啊等等的啊、就是这种相关科系的呢，他们就会安排他们来听。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开放外界的人来，比如像洛杉矶啊，还有旧金山，还有芝加哥这几个，就连华盛顿也都是华人非常多的地方。那么除了我们台湾出去的华人之外，其实有很多是大陆的华人，有很多的年轻的学子啊，真的是大陆的学生多。
对，
因为像这个史丹佛啦，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个伯克莱啦，还有加州那几个大学啊，
对，
中国学生好多好多，
而且他们很勇于发问。
哈佛啊，
对，
哈佛、哥伦比亚，还有那个叫杜克
大学
啊，就是每一个学校啊，最开心的环节就是最后的问答啊、因为在每一所学校当然都有不同的问题，
对，
但是都很踊跃，都很踊跃的来问问题、然后呢，我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对于戏曲都不陌生，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那么他呢这个家乡是有那个地方戏地方戏曲的，他们从小也都看的，但是对京剧呢不是非常了解，
对，
所以当我把这个京剧的这个讲解呢，是用这么简单的方式让他们一下就听清楚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好像对戏曲很容易就懂了。
我真的要感谢你、以后我们台湾的京剧团如果要去美国演出，你已经都帮他们打好基础了、有一些基本观众在那儿。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跟京剧天后魏海敏继续聊聊她今年的计划、好吗？
好的。
因为去年2023你非常
丰收，做了好多事情、
对呀、而且走了好多地方，还演了好多戏，岁末国光剧团岁末公演还是你演的四郎探母、天啊，你演那个铁镜公主太感人了、太美妙了，然后这个大轰动，大家都抢不到票，
还收徒呢、
还收徒，对，去年还收了三个梅派的传承的徒弟、
是
我们国光的黄诗雅、然后
当代的
黄若琳，还有一个陈允文，
对，
收了三个徒，然后 哦，还上了线上课程
啊！ 对，
我买了，每一堂都乖乖的听。
哎、谢谢谢谢，请多指教，请多指教。
这么丰收，那知道你活力充沛啊！2024一定还有很多新的计划，对吧？
对的，其实你刚刚讲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我怎么达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学戏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就是说一个演员。从小的训练要能够日后在舞台上这么一个方寸之间呢，要靠你自己在这里演化各种不同的这个角色人物啊，然后让大家如痴如醉。那么小时候的幼功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还有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就是那种持续的毅力啊，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你放松，就说在演戏方面啊，你都不会就是把它松懈了这样子。
你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内行了，对不对？
哎，我跟着你学，我想对。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俩一起吃饭，然后你吃的非常的清淡，然后不烟不酒啊，绝对的那个。然后我问你怎么维持身材那么好啊？你记得你跟我说什么吗？你就肚子一吸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松掉过，你能不能站得到随时都是这样子。哦，我的天哪，原来如此。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就是一个戏痴子。一个真正的京剧艺术家，
爱戏之人
才会真的才会这么坚持啊，然后一直都在这一行自己的艺术上精进啊。那也难怪你真的可以达成2023年那么多事。那2024年是不是有更丰富的计划？
其实怡真你知道吗，2023年的这个时候是你们因为跟我认识的比较晚。
对，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戏份没有少过。
嗯，
我所有的戏几乎都是3个小时的戏，我都是起码2个小时。每一出戏每一出戏
没错
都是这样。
对，
所以我的有时候回去看我自己的大事迹啊，我都想不起来自己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唱这么多的戏。
真的
啊，这也是好像我觉得这也是生在这个时代呢，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不断的在往前推广啊，不断的在往前推进。所以我想我是非常感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2024年呢，新逢梅兰芳大师130周年诞辰。
啊，是吗？
哎，梅葆玖老师90周年诞辰。这两位艺术家都已经作古了，但是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艺德艺术都是留在我们后代的心里面。那么所以呢在2024年呢，我在北京啊还有在其他的这个天津等等的地方大概都会有戏要演出。对对对。那么但是呢这个第一炮要在台湾，
一定要在现在台湾开演啊。
对，所以呢我在3月24、25呢会办了这个2场的音乐会。对，跟台湾国乐团合作。那么就是特别把我这个多年以来有很多的声腔呢，我觉得很棒的，在这一次呢跟国乐团一起合作把它呈现出来。那么第一首就是天女散华。
等一下我讲一下哦。我记得你这是一个系列性的，
是的，
叫做
在梅边。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因为你是梅派传人，然后又就是在梅边，就是我们
是好像我依靠，
对，这个牡丹亭里头也是有在梅边
的
哦。然后好像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是从
每年都有。
老师是2016年故去的嘛，我从2017年就开始办了。2017、2018、2019。2021好像这两年稍微停了一下，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么从22年又开始了。
22年那场我有去看，
那个在北艺的。
对
对对，在北艺也是在梅边之源。
对，北艺中心新开放那个大剧场啊。
对，
然后有3场，我看了2场。
谢谢，
觉得好棒啊。就是那这一次那时候叫做在梅边之源。
对对，
然后你有演洛神，还有演霸王别姬。
还有这个挂帅。
哦，穆桂英挂帅，
对对对，红印那一场
是非常的，
而且这那个三场你记得吧？我前面都有不同的
对
一个影子，
对
啊，来，
比方洛神是张艺君去跳了一个现代
舞，洛神影，
洛神影，然后也有创作新的音乐，
是的，
那你2024年3月23号、24号，是要在我们台湾
就是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哦，那好那好，
比较近哦，
对对对。然后呢，这次的形式又不一样了，
这次形式又不一样了，就是用音乐会的形式。
OK，
因为我觉得我过去有很多的好戏，它的唱腔都非常的美，但是因为它都是在那个戏里面，
对，
所以当戏不演了以后呢，那个唱腔就淹没了，
多可惜，
就没有办法听到了。
是，
那我觉得很可惜，尤其是现代来讲，其实音乐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过去的那些好的声腔啊，也把它录下来，然后让大家能够经常的来收听。
对，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新戏里面的唱腔呢，能够感受到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声腔的这种美感。那跟传统老戏当然不同，
对，
但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氛围。那么所以我这次的这个天女散华呢，是上次在你那个平台啊，在那个国图的时候有演出，但那一次呢也是一个小编制的，但是这一次呢是跟国乐团合作，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些比较多的乐器，然后找到了吕胜斐来重新来帮我编这个配器，是希望能够营造那种所以我的名字叫在梅边天上人间嘛，
天上人间，
讲的就是
天女。
对，这两个戏呢，一个是天女，一个是孟小冬。
那么孟小冬，
对，孟小冬。那么恰恰这两个戏呢，又讲的是梅梦。因为天女散花是梅大师的一个新戏，
是。
虽然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天女散花里面，它不是唱京剧的那个声腔，它是另外的。就是因为天女啊，她在云冈石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菩萨。
是。
那么天女是管什么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管什么？
她是管天上的艺文。哦。她是天上的娱乐鼓掌。
好，所以
所有的音乐、舞蹈、戏剧啊，还有那个弹奏乐器的人，都是归天女来管的啊。所以呢，这个云冈石窟跟天女就是这个是一个连结性很强的。那么这个在当年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位很著名的禅学者叫洪启松老师，他当时呢就跟这个云冈石窟的这个云冈艺术院的这个院长呢，就拟定了一个计划，就办了一场两岸精英百人大会，那么这个名字就取得叫月下云冈三千年。那么事实上云冈石窟呢，在2013年的当就是中秋节的当天，刚好是他在1500年前的开凿的那一天，是同一天。所以呢这个月下云冈三千年就是寓意呢，再过1500年我们还会在那里相见啊，就是一种轮回
的
一种爱，一种穿越的这种想法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天女散华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洪启松老师写的这个词呢，当时啊他是四目，就是把这个云冈石窟当时开凿的一些情况，还有开凿里面雕像的这个雕的是谁，哪一尊佛像，然后到最后这个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云冈石窟造了之后是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来信奉佛法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演唱里面呢，这个四幕的演唱，我后来是自己编的。 而且是一次一气呵成，
哇，
好像是天助我也，
天你把那个曲子给你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还可以编这个泛音的这种、嗯、这种啊、
嗯、
然后呢而且是一次哦，
哇，
我就编出来了，编出来之后我就请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我请他帮我配器、
嗯、
我说我没有编过，所以大概编的不好、
嗯、
你先帮我听听、
嗯、
啊，如果不好你帮我改一下，就他后来告诉我，我完全没有改，我完全按照你这个来做的配器。
这真是得到天启的天女下
凡、哎，
而且就一整曲这样子，你把它完成。
而且里面还有念白哎，
哇，
还有合唱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样编出来的。很大的一曲《天女散花》。
对对对，
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们要请魏海米老师继续跟我们说他的再没编《天上人间》。
嗯，好的。那么前面就是《天女散华》的这个梵歌啊、
嗯，
就是让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能够得到心灵的平静，
嗯、
然后呢，净化我们的生活、
嗯、
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态迎向未来、
嗯、
那么第二首呢就是孟小冬了、
哎、孟小冬是余派老生、啊、
是的是的，
但是他是跟你的祖师爷梅兰芳先生有一段情，
有一段对、嗯、短短的婚姻、
嗯、
那么孟小冬这出戏呢是我们2010年国光的首演、嗯、
是
当时安琪老师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赋予孟小冬这一生当中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声音的一个极致、
嗯
啊、我觉得这个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有一种对艺术的一个追求，但是追求什么其实我们往往都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去理解、
嗯、
那么孟小冬已经作古了、
嗯、
所以他之前的他从5岁7岁都已经开始红了、
嗯、
所以
真的
对他5岁就开始学戏了，7岁就已经红遍他那个、oh. 他的那个他住的地方了， 就是江南的那个地方，
uh-huh.
因为没有人看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么一个小女孩唱出来是这么有味道的，
是老生、
哎、唱
老
生，
对，她真是天才啊。
那她跟梅大师的这个情谊，其实也就是从这个所谓的前旦昆生的这种、
啊、
这种这个结合、啊、
太奇妙了、
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姻缘啊、
嗯、
虽然这个姻缘后来是没有结果，但是呢我相信他们在彼此的这种心仪当中啊、
嗯、
彼此也都在吸收或者说是借鉴对方的一些优点、
嗯、
尤其孟小冬比梅兰芳要年轻，
是，
所以他对于梅大师在就他跟他有婚约的这个几年里面、
嗯、
梅大师是最忙的
啊
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创造新戏、
嗯、
所以在这首在这个孟小冬的这个歌曲里面呢、
嗯、
也有一首我们是专门在讲他他住在梧桐院落的一个房子里面，这是梅兰芳为他准备的，
嗯哼，
所以他住在里面，他就没有再上台唱戏了。
哎呦，
他就住在里面，每天在等待等待、哎
嗯。
但是那时候梅兰芳就很红，
嗯、
什么《葬花》《西施》《奔月》就一直在排这种新戏，名气越来越大。
嗯、
但是孟小冬倒反而就沉寂下来了。
嗯，
又、到最后，其实那个梅兰芳大师出国的1930年、
嗯、
那一次，他本来是想要带他出国的、
嗯、
但是后来呢全团的人都要带家眷，就后来就说全部都不带，
全部都不带、
哎嗯、因为太多的钱了，
是，
结果呢这个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嗯、后来等到美国回来之后他们两个就渐行渐远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大概也是缘分到了吧。
嗯
那么但是其实我倒有另外一种看法啊、
嗯、
我觉得因为当时啊在这个民国的时候、
嗯、
梅兰芳大师他等于说民国继承了清代的这个所谓京剧，一直走到民国之后呢女性的这个主义抬头，所以梅兰芳大师他们开始有了大片的这个空间让他们去创造新戏、
嗯、
但那个时候的女性的演员其实是很苦恼的，
是啊，
就是你到了16岁左右开始成人了、
嗯、
就有很多人把你抢走了，
抢走，
对， 军阀
哦，
哎，什么山头的大王，什么什么，这个官员，各路的这些英雄好汉，都会去觊觎这些女性，你懂吗？这些
演员们，
哎，就是在外面抛头露面的，也比较美的、比较出名的女性，就很容易被人家给抢走。所以女性根本没有办法去所谓创造自己的这种所谓表演风格，没有办法。所以你说民国初年出现了四大名旦，那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也恰恰是这些男性演员，当他们在转换性别去演了女性的这个戏，然后建立了她的风格以后，开始你看这四种不同的风格是男性创造出来的。
对呀，
女性演员你觉得她可以吗？她没有办法创造不同的风格。
那孟小冬呢，她又不是演，
所以啊，孟小冬是唱老生的，也就是当年的，也就是所谓的女老生啊，在当时也是很受这个欢迎的。但是孟小冬当年离开上海，也就是因为有人骚扰。
哦，
那个黄金荣啊，哎，那时候在上海就是开始要
霸占他，
对，然后他是偷偷的女扮男装，一路从这个江南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去之后，就刚好在演唐会的时候碰到了梅兰芳。那么梅兰芳这个当时要跟余淑妍唱，在唐会里边唱这个做工，结果余淑妍临时生病了，于是呢他们就说要找一个好的不错的新鲜的面孔，就找到了孟小冬。
原来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缘
分就
好奇妙。
然后还有奇妙的就是当这个孟小冬跟梅兰芳分开之后，他回到了上海，结果他就碰到了杜月笙。但是杜月笙其实是他年纪小的时候他们就认识的，也算是年轻时候的朋友。那么他就跟了杜月笙，那杜月笙因为有钱嘛，也有势力，就把他就是好好的保护起来。结果呢又送他
去
跟余淑妍学戏，所以你说
这个人生
真
是太美妙了，
太有趣了。
哎，但是你这次要唱《再没边天上人间》啊，
哎，
就是前面《天女散花》好大一出嘛，
对。
那后面的孟小冬呢，你是要唱什么？
我就是唱
一些，你要唱余派老生
啊，没有，我会唱的是把这个好听的段子都拿出来呢，就是唱的是孟小冬的心声。
那时候好像为了这个创作了很多新的曲子，并不是传统的
钟耀光团长设计的，哎，都是很新的
啊。
它又不像歌，又不像戏，而且真的是不太好唱，真的不太好唱。它的音域
就没问题了，
音域非常高，所以呢，我喜欢是喜欢，我也非常想呈现给观众，但是我希望大家到现场来看吧。
好，
我希望
我
那天
会
演得很好。
好，所以我们很期待哦，就是2024年魏海敏老师献给台湾的第一场戏呢，就是在3月23号、
24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演出《再没边天上人间》音乐会，让我们大饱耳福。今天谢谢海敏，
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